表面上美中关系维持住基本的稳定，就在去年的四月，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一次成功的峰会。同年十一月，中国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了川普的到访，但是好景不长。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目前陷入了一场不断恶化的贸易之争，双方的高级经贸官员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贸易谈判，但是仍然未能够达成协议。北京和华盛顿亦都公开批评对方在南中国海炫耀武力。美国国防部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的同时，在最近因为他所讲的中国继续将南中国海军事化而收回了对中国发出的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最近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面表示，这个只是美方作出的初步反应。他说中国在今后的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惩罚。而在台湾问题上面，北京对台北民进党政府的打压招致了美国的强烈反弹。在中国加快了在外交上面孤立台湾的努力，以及是派遣战斗机以及是航空母舰群进入台湾海峡之后，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的计划向台湾海峡派遣航母战斗群。美国国会在今年亦都通过了加强美台高层交流的台湾旅行法。在这个星期，就在天安门事件29周年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罕见地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那些被杀害、拘留或者失踪者的情况，释放那些由于努力令到天安门事件不被遗忘的而坐牢的人，并且结束对示威参与者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持续骚扰。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北京亦都坚决拒绝美国对他提出的压制香港民主的批评。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大学政治学教授裴恩敏认为，美中关系在过去五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6月6号在国际媒体项目新迪加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中国日益回归威权主义，这个过程在今年3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而达到高潮，而与此同时，中国采取了体现在2025中国制造计划的国家产业政策，还有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岛礁建设，以改变该处的领土现实。他还执着地向前推进几乎不加遮掩的对美国全球主导权提出挑战的一带一路倡议。另外学者还说，所有这些令到美国确信他们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彻底失败。他还说，虽然美国目前还未有制定一个新的对华政策，但是他对付中国的手法的方向是明确的。他指出，在去年的12月以及是今年1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国防战略，明确地将中国视为是修正主义大国，并且决心抗衡中国将美国挤出亚太地区的努力。在他看上来，美国就是基于这个战略目标，最近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动作，包括川普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将对美国贸易顺差减少2000亿美元。而另外，美国国会即将通过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法案，并且正在制定限制给予那些到美国大学学习尖端科技的中国学生发放签证的计划。具有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的裴恩敏认为，美中目前在贸易问题上的争端实际上是超越了经济领域，这个使到这一场的贸易争端更难管控。在他看来，中国亦都是通过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以及是好的运气来避免在短期内和美国爆发一场破坏性的贸易战。但是美中关系的长期走向几乎肯定是不断恶化的战略冲突，而且甚至是一场全面的冷战。裴恩敏仲表示，在这种情景下，压制中国将会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组织性原则，而且双方都会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看作为是不可接受的战略负资产。他还写说，对于美国来说，容许中国继续进入他的市场并且获得技术，等于是给予提供在经济上并进而在战略上击败美国的工具。对于中国来说，经济上的脱欧以及是技术上的独立于美国，不理代价是有多大，对维护稳定以及是确保中国的战略目标来说，都将会被看作成为是至关重要。裴敏恩仲认为，在经济上脱欧之后，美国和中国在其他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当中保持克制的理由是要少得多。虽然他不认为这两个核大国之间会爆发一场热战，但是他们几乎可能会进行军备竞赛，并有可能通过代理战争将他们之间的战略冲突扩展到全球最不稳定的地区。不过，这位学者认为，由于美中两国并不希望卷入这样一场危险而且代价高昂的冷战，因此第二种的情景 即是管控的战略冲突，是更加可能在这种情景之下，经济脱欧将会是逐步发生，但是不会全面脱欧。虽然美中关系的本质是对抗性，但是双方都有经济上的动力来维持一国工作的关系。同样，两国会积极的争夺军事优势和盟友，他们亦都不会进行代理战，或者是对于对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力量或者是团体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而在他看上来，至少在短期内，美中关系最可能的方向是走向是交易性的冲突。他的特征是频繁的经济以及是外交争吵，以及是偶尔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之下，双边的紧张将会继续上升，因为单国的争端是在具体交换条件之下单独得到解决，因此缺少任何的战略连贯性。裴一敏判断说，因此不理美中两国目前的贸易争端是如何发展，美中看来正在是滑向长期的冲突。不理这种冲突以哪一种的形式出现，它将会给予了美中双方、亚洲以及全球的稳定带来高昂的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